请大家不要合上圣经。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亲人或好朋友过世时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悲伤、痛哭、思念等等。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假如真的有一天我们将要面对死亡，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死亡？上周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的11章1到27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的11章28到37节。从上周所学习的经文中，我们了解到耶稣所爱的人住在伯大尼的拉撒路病了。马大和玛利亚派人邀请耶稣去医治拉撒路。耶稣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立即出发，而是在2天之后才出发。我们从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对话当中，我们了解到拉撒路死了。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和耶稣见了面。通过马大与耶稣的对话，马大清楚地认识到耶稣的身份，并且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今天我们继续来看11章28节到44节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1章28到37节，第二部分是11章38到44节。首先我们来看28节到37节，耶稣哭了。从11章27节，马大通过与耶稣的对话，他最后终于了解并且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到世上来的。马大在耶稣那里受到鼓励以后，马大知道玛利亚也沉浸在痛苦和悲伤之中，他希望玛利亚也来接受耶稣的鼓舞，从耶稣那里得到信心。于是马大回到家中，悄悄地告诉玛利亚说：“老师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要去见耶稣，就急忙起来。我们注意到玛利亚听到马大的话后是急忙起来，表示他非常迫切的要见到耶稣。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到玛利亚的家中，仍然在村外马大迎接他的地方。当玛利亚急着赶去见耶稣的时候，到他们家慰问的那些犹太人看见玛利亚匆忙的起来出去，怕他出什么事情不放心，就一直跟着他。他们这些人误以为玛利亚因为失去了拉撒路而过分的悲伤，想要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去哭泣，因此这些人就一直跟着玛利亚。玛利亚见到耶稣后，首先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像孩子见到期待已久的父母一样，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我们看到玛利亚说的这句话是与马大见到耶稣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说马大的第二句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赐给你。我们看到玛利亚与马大相比，他是谦卑的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看到玛利亚对耶稣有非常强的信心，但他还是像马大一样没有明白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耶稣听完玛利亚的话，看到她在哭，并且看到和玛利亚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耶稣心中就非常的激动。耶稣看到他们这样痛苦， 心里也感到很难过。我们设身处地的为耶稣来想一想，耶稣此时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首先，耶稣看到他所爱的人死去，而他的亲人们又为他的死是那么悲伤的在痛苦。其次，耶稣从这些人的痛苦中看到，由于人的罪而导致死亡，而死亡又给人类带来如此大的痛苦，因此他内心中非常的激动和难过，并且痛恨罪对人的捆绑。罗马书6:23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因为犯了罪，所以才有了死亡。34，耶稣于是对他说，于是问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来看。35，耶稣哭了。这句话可能是在四福音书中最短的一句话之一，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却有着深深的含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时的一个全面的耶稣。耶稣一方面是神的儿子，有他的神性，另外一方面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耶稣也是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是有感情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不同的情感，我们看到耶稣有怜悯、悲伤和痛愤。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哭是那种大声的、痛苦的，由于过分的悲哀所发出的哭泣，而耶稣的哭却是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眼泪是同情玛利亚、马大和一切由罪和死亡而导致的忧愁的眼泪。这眼泪表明了主耶稣对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真切的爱。同样，耶稣的哭也让我们明白，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能够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忧伤和感受。耶稣是我们最真实的朋友，他关心我们的痛苦和忧伤。我们看到他与马大、玛利亚以及他的朋友们一同哭泣，但在最后耶稣却通过使拉撒路复活而将他们的忧伤转变为喜乐。因此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我们的忧伤和痛苦交托给耶稣，并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在耶稣里，一切的痛苦将会过去，在耶稣里我们会有永恒的喜乐。当那些跟随玛利亚一同来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耶稣哭的时候，他们说，你看他们多爱他，多爱那个人。他们看到耶稣为拉撒路的死而哭泣的时候，他们在说，看耶稣是多么爱拉撒路。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只看到耶稣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实耶稣真正难过的也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耶稣也是在为他们流泪，耶稣是在为那些被罪所捆绑的人在流泪。在这个时候，在这些犹太人中间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他们这些人中，我想他们有些一定会是目睹过在约翰福音9中记录的那个耶稣医治瞎眼的神迹。他们话中的意思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嘲笑，或许表示他们不相信前一个神迹，也可能是一句很诚恳的话。总之，他们的话是在表达要看看到底耶稣能不能使拉撒路复活。包括马大、玛利亚和所有的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耶稣行吗？ 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今天的第二部分经文，是从38节到44节，拉撒路的复活，耶稣得荣耀。第三十八节，听到他们这些话后，耶稣又在心里激动。他来到坟墓前，拉撒路的坟是一个洞穴，洞口有块石块堵住。耶稣说：“把这块石块挪开。”这时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已经4天了，他必定臭了。”犹太人相信人死了3天之后身体开始腐烂，已没有完全复苏的可能，因此马大说尸体肯定是臭了。我们在前面25节，我们看到耶稣问马大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你信这话吗？”在11章27节，我们看到马大回答耶稣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里，通过马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大在口上说我相信你说的，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对耶稣没有信心，否则他不会说这尸体已经有4天了，这尸体一定是已经臭了。弟兄姊妹们，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否会像马大一样，在平常的日子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口里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相信你，我依靠你，在你里面有永生，有盼望。”但是在生活中，一旦遇到一些艰难的事情时，我们就会忘记我们自己对耶稣所承诺的了，甚至对耶稣产生怀疑。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人？第40节，耶稣又提醒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这些人将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天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们看到耶稣首先向天上的父亲祷告，并感谢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谦卑的品行。在前面11章25节，耶稣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但是在这里，耶稣并没有直接去做，而是先向他在天上的父亲去请求，然后感谢天父垂听了他的祈求。耶稣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是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父。在这之后，第42节，耶稣说：“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说这话是为周围的那些观看的人，让那些对他怀疑的人看到，要叫他们通过这件事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印证了耶稣在11章4节所讲的：“这并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同时也印证了我们上次提到的，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第43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为耶稣捏了一把汗。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喊过拉撒路出来，但是如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会怎么样？如果拉撒路没有复活，那些人会是如何的反应呢？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的，他所说的话，他就一定会做到的。接下来，这幅景象 将我们所学习的整段经文带入了最高潮。我们看到第44节，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他的手脚都缠着布，脸上裹着巾。耶稣说，解开他，让他走。我们可以想象，这位拉撒路身上所有的地方都被裹着布，摇摇晃晃地从坟墓中走了出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再想象一下，这时那些犹太人和马大、玛利亚他们的表情和感受应该是怎样的？我想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揉揉眼睛说，哎呀，这是真的吗？他们一定会变忧愁为喜乐。通过拉撒路的复活，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面，他的神性。主耶稣通过让死去4天的拉撒路复活，显明了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是荣耀的主。主耶稣掌管世间万有，他有战胜死亡的权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上周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耶稣在这里说的使神的儿子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让世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在他的手里有一切的权柄。通过拉撒路的复活，我们看到了神。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吗？看到耶稣，你就看到了神。在约翰福音中有两位从死里复活的人，一位就是这位拉撒路，另外一位就是耶稣。但是我们看到拉撒路的复活，在他复活时，他的身上被布所缠绕，他需要人帮他解开裹尸布。但是在耶稣复活时没有，拉撒路的复活只是再一次回到世上，拉撒路只是借着他的复活让人们看到耶稣的荣耀。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耶稣的复活为我们打开了永生之门，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得以与罪脱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拉撒路复活这幅生动的图画预表了耶稣再来时要吩咐所有死了的人从坟墓中复活的事。那时复活将分为两部分，那些得救的要复活，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罪人也要为了罪的审判而复活。就像在约翰福音5章28节到29节所讲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弟兄姊妹们和慕道的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所说出的话句句都变成了现实。他在11章4节预言，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是要使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是的，我们通过拉撒路的复活，我们看到耶稣因此而得荣耀。耶稣在11章25节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耶稣没有食言，他做到了，拉撒路复活了。耶稣就是那位掌管复活和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死亡。在今天同样，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相不相信耶稣能够将忧伤变为喜乐？你相不相信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你相不相信在耶稣里有盼望，有永生？你相不相信耶稣在将来的某一天 会使所有的死人复活。我们今天将要用一位已经逝去的基督徒的见证来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结束。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叫 Mark Austin， 他是在位于英国剑桥的圣 Andrew 教会做牧师。我们教会的亨瑞和在座的一些人可能会见过他，或者是听说过他。他在那个教会做牧师已经有23年了。他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在他20岁的时候，他在牛津上学时。马克于2008年被医院诊断出患有不能够做手术的胆囊癌，并且医院的医生已经向他宣布他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大约可能只剩下半年至9个月的时间。马克在患病的时候年纪是62岁，这个年纪在当今的英国来讲应该是非常年轻的年龄，因为我们看到在伦敦有很多9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当马克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的反应是他没有抱怨耶稣为什么这么早就拿走他的生命，相反马克说耶稣做的任何事都是好的，因此我相信耶稣对我所做的这件事是为了我的好处，耶稣要把我接回到他的身边去。因为马克知道在这地上他是寄居者，他知道他最后的归宿是在天上，是与耶稣同在，因此在马克的心中他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因为马克他知道他死后他要往哪里去，他有永生的盼望，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中，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打开圣经，学习神的话语，神通过他的话语来对他讲话，来鼓励他，通过他每天的学习，他对他将来所要去的地方有了更加明确的确信。由于马克知道他自己在世上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他意识到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向他所有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去传福音。在马克离世前，他为他的家人的祷告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为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们献上的祷告，通过我的死将会极大的加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和使他们与耶稣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在马克离世之前，他对即将来到的死亡他充满了自信，因为他相信复活升天的耶稣，他相信那位是复活和生命的耶稣。马克于2010年4月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即将断气前，当他快要不能说出话的时候，他还一直在重复着那句话：快要回家了，快要回家了。他写的英文原文是 Soon home, soon home。